谈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是来自南澳阿德莱德的客人，一位年轻人，他叫金存海。金存海呢，原来曾经跟我多少是沾点同行的关系，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呢，他是做电视，那么来了澳洲之后，他做的一份职业呢，我跟他聊起来确实让我非常的感兴趣。他在阿德莱德的养老院，一家养老院里边呢，做护工，做男护工，而且一干呢就是将近五年的时间。跟他聊起来呢，有很多的故事。他正好呢到墨尔本来，我就把他请到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聊聊他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同时他做护工呢，从中有什么样的感悟和体验。小金你好。
刘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我呢姓金，存在的存，大海的海，我叫金存海。我是2007年跟我的太太一起从中国南京来到了澳大利亚。我在南京做的工作是江苏卫视的编导。在2007年的时候呢，来到了阿德莱德这个城市，然后我太太读书，之后我们就毕业找工作移民，就这样就留下了。
在中国的江苏卫视工作呢，是让人非常羡慕的一份工作，尤其是做编导啊。那当初为什么决定要放弃这样的工作，离开中国来到澳大利亚移民，重新开始一份生活呢？
当时我跟我太太是爱情长跑了五年，然后决定结婚。在那个时间段上，2007年正好是中国的经济真正全面腾飞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看到的视野跟以前也不太一样，我们就想做一个尝试，试试看能不能看到更精彩的、更广大的世界。这有的时候很多朋友来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这样回答，就是说你不要因为不喜欢曾经生活的地方而去换一个新地方，你要去因为你想看更大的世界，去把你的心成长起来以后再往前走一步，这样的话你的动力会更强。
那经济正好腾飞的时候，全面腾飞的时候，对于当时在国内的年轻人来说，应该说是充满了机会，而且是充满了诱惑。
没错，
那你在电视台工作，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去看世界？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一个旅游爱好者。大多数的旅行爱好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物质上面看的不是那么的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真正吸引我们的可能是人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化，以及美丽的风景。而且风景往往都在远处，大家都觉得更远的一个国家，它有着自由的空间、公平的制度、文明的社会秩序，那么我们可能看看是不是能够去一下看一看。当时我们其实坦白说是有一个计划，如果成功了我们就留下来在那里生活，如果不成功最起码我可以在那边学到一些东西再带回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来到澳洲之后，现实的情况和你想象的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你们是不是做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来到这样一个全新的国度里边，全新的视野里边？
说实话，第一天上课我太太回来的时候，两只眼睛的眼光是直的，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是这样的表情，她说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说你确定他们说的是英语吗？她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她读什么专业？
她读的是护士专业。
在大学里面？
在大学里面 Flinders University。
她为什么会一下就选择去读护士专业？
因为她过去的工作背景里面有一段是护士经历。在中国她是注册护士，然后因为注册护士的专业知识让她在媒体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他的注册护士的这个资格是可以允许他在澳洲的学校里面进行一个专业对接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然也就选择去读护士。
对，
但是我知道读医跟医有关的这各种各样的行业呢，对英文的要求都很高。那你们来的时候，特别是你太太，她的英文已经就很好了吗？
我太太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她在大学的时候把英语的水平已经到了中国的6级。那么在此之后呢，去上了一些培训班，非常认真的用了一段时间，完全沉浸在语言学习当中。咱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对于考试是从来不怕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考了一个比较好的成绩，雅思 A 类4个6 当时要求是4.6、
嗯、
考到这样的成绩以后呢，他就可以入学、
嗯、
但是真正入学的第一天给他巨大的影响的原因是因为口音的问题。我们在中国学习的英文可能更多的还是美音或者是标准的英音、
嗯、
而澳洲的口音在现实生活中用的时候让很多人一开始是有一点晕的，当然很快他因为有一些基础嘛，接触的是比较多的，但是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他后来就一直当护士吗？
对，他现在至今仍然是护士。
好，我非常感兴趣，找时间呢我要特别的采访一下你太太哈。不过现在我们还是来说你自己。
好，
那听你这样介绍，你当初就是以陪读的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是吗？
没错。
在陪读的过程当中你都做了些什么？
在陪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是把很多事情理顺啦。
嗯，
刚刚抵达的时候呢，有一些公交系统啦、手机啦这些琐碎的事情，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反思我怎么样能够融入这个社会。因为我是做记者的，对于社会的结构如何的运转，所有的公共体系我都很感兴趣。那么我一直在想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的进入所谓的英语世界的体系里面去学习这个社会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有人给了我一个建议，说你可以去尝试去了解一下养老院的这份工作，第一呢可以锻炼语言，第二呢你可以有一份收入。对于我来说，我当时完全对养老院的工作不是太了解，但是而且介绍给我这份工作的建议的人也跟我说你还是要考虑一下，不要这么匆忙的做决定。我当时不知道他的犹豫在哪里，后来知道了以后呢，我还蛮感激他，因为他毕竟是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但是我所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包括在养老院里面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觉得不是什么太大的心理上的障碍。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在养老院的面试的时候，养老院的经理问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这里做这样的工作，你是我们面试的第一个中国人。我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说第一我想了解这个社会，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是一本书。第二我想提高我的语言能力，我一定要跟 local 的本地的居民在一起交流才会真正的有所提高。第三我的太太是做护理行业的，我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跟她有一些共同的语言进行交流。
我相信任何一位经理听到这三个理由，这个工作就非你莫属了。
我当时就看到他的嘴角翘起来了。
非常有说服力的三个理由。
当时我的确是真的这么想的。进了养老院之后我就遇到了很多事务性的工作，其实我的英语是真的不够好。人家跟我说 Larry 你知道梳头发的梳子在哪儿吗？那个梳子那个词我都不知道，就是正常的生活用词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只能通过我的理解力和读懂他的身体语言来去逐渐的配合。我觉得我可能是比较幸运吧，当你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的困难不会那么大。
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的养老院，有多少老人在里边？它是一种私立的呢，还是公立的呢？那你每一天在那儿都做的日常工作是什么？
那么这个养老院是一个养老院集团，它是有一定的政府支持的私立养老院，他们自己有一个基金来做这个事情。我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养老院呢，它一共在阿德莱德有大概12家养老院。每一家养老院的人口，居民的人口，我们不叫病人，我们叫居民。居民的人口超过120人，那么整个居民会分为三类照顾对象。一类照顾对象呢是24小时有电话联系但是不需要贴身照顾的，第二类呢就是基本照顾，第三类是重度照顾。而这三类的分类对于工作人员的体能要求是倒过来的，就是第三类的是服务人员的体能要求是最重最辛苦的那一部分。我是上来就在做第三类的工作，
直接就把你送到
最辛苦的那个环节。对，
但是送到最辛苦的这个行业，实际上你和他们这种接触和来往这个机会和时间就会
多
很多。
其实是更多了。
好，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都照顾过一些什么样的老人，你对其中有哪些呢印象很深刻到现在都忘不了，哎，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我呢每一天白天的工作基本上是每天早晨叫醒居民，然后呢要帮他们穿衣服，要帮他们做早晨的清洁和洗漱，衣服换好了以后我要带他们去早餐的餐厅， 有一些人是需要喂饭的，
嗯，
那么中间会有一些活动，三餐之外会有活动和休息，还有帮助护士发药，
嗯，
啊，当然是帮助，不是直接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配合一些康复性的训练，
嗯，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嗯，
但是当把整个流程细化到剪指甲、洗脸、喂饭、翻身、擦洗和刷牙的时候呢，所有的事务性的工作就变成了你主要的内容。
嗯，
对于我来说，我不认为这种体能性的消耗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做这样的工作是不是太辛苦了，或者怎么样？我没有觉得，因为我觉得在此之外，我可以跟他们有一些精神上的交流，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嗯，
比如说我在过去的照顾过的老人当中，第一个让我惊讶的老先生就是前南澳大利亚警察厅的警司，他是一位退休的老先生，他在我们这个养老院里面住了大概一年多去世的。
嗯，
他在跟我认识之前性格是一个相对比较硬的一个，应该说一个怪脾气老先生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很多人呢就觉得跟他的交流尽可能少一点，赶紧把事情做完就算了。
嗯，
那我这个人是一个有好奇心的，再加上我之前有一些做记者的经验，于是我就希望能够打开他的心门。我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打开了他的心门的方法是帮他刮胡子。
嗯，
用一个比较他舒服的方式帮他刮胡子，因为这个东西又危险又未必能讨好到本人。他看着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你是韩国人？我说不是。你是日本人？不是。他说那你是哪里来？我说我从中国大陆来。他看着我说，嗯，我认识你们总统。我说哎呦对不起，我们哪儿没总统。他说哦，我认识谁谁谁，这个名字我听起来想了一下我才反应过来，哦，是蒋介石这三个字的名字。
嗯，
后来呢我就没说话。他的思维是因为他是有一个 short term memory lost， 就是短期记忆丧失的过程，他是一个中度的老年痴呆患者，就是阶段性的他可以清楚的跟你交流。
嗯，
我就阶段性的跟他 pick up 这个时间段来跟他交流，大概要花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我才完整的听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就是他在1945年以前是皇家海军舰队上的一个副舰长，他由于参加了太平洋战争过程当中阻击日本供给链岛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立了一个功。
嗯，
他收到了蒋介石包括中华民国政府给他的一个嘉奖令，邀请他到上海去颁奖，就给他这个授勋。这个时间正好是1945年的北半球的夏天，他回到了 Broken Hill 那个地方，他出生地去休假，
在新南威尔士州。
新南威尔士的。然后呢，正好战争结束，他就不愿意离开了。他说：“我不喜欢讨论战争，我也不愿意受到任何的因为战争而产生的嘉奖。我不认为那个事情是一个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
可能他们已经都有太多的这种痛苦的记忆了。
实际上。”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和我们以前受到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就是，第一个，那是一个灾难，不管是谁赢谁输，
嗯，
不论输赢一定是灾难。第二，我们不愿意提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生命的价值高于一切，这个是对我的价值观的一个颠覆性的影响。我特别感激这个老先生，他后来明显能看到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就在想，我说老先生去世之后呢，这个故事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了，除了他的家人之外。
嗯，
在他去世之后，我跟他的太太见面聊起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我很惊讶你能够有机会跟他沟通这么多，他说他自己的儿子在跟他沟通这个事情上面也是只是一知半解而已，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不会像你们这样每天都见到。
嗯，
我就觉得这个故事是特别有价值的，
真的是太好了哈。那我相信这位老先生他在去世前他能够跟你这样的敞开心扉来讲他的过去，其实对他自己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因为可能在以前真的没有什么人包括他自己的亲人会这样静下心来，会这样踏踏实实的去倾听他的故事。
对，没错。
嗯，真是太好了。
像您说的这样的肯定或者是感激，我是遇到过另外一次。
嗯，
有一个老太太，我跟她之间的交流也特别多。我特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会在日常的工作之外，在她临睡觉之前，给她搓一把热毛巾，给她擦一下脸，她会觉得特别舒服。所以说，她也愿意跟我讲一讲她的故事。
嗯，
后来有一天， 他告诉我，他说我原来是 David Jones 的收银员，你知道吗？我说哦，我说不错哎，在现代化的一个商场里面做收银员，在你们那个年代其实是很风光的一个职业，城市白领的一个概念啊。他说对啊，我说那你先生一定很骄傲。他说我没有先生啊。哎呦，我觉得触碰到了人家不好的地方，就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的男朋友在跟我要举行婚礼的前一个月遇到了一起车祸。我说你们那个年代老太太九十多岁了，在她二十多岁，也就是七十多年前，我说在你们那个年代有车祸是一件很少见的事情。他说是啊，我们不是用汽车啊，车祸发生的时候是马车啊。哎呀，这个话一下子就把我带到相当于穿越了，您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是无法想象一个两匹马的双驾的马车跟横穿道路的行人产生车祸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而站在我面前，或者说躺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他告诉我的这个事实，就是他亲身经历的对他生命造成巨大影响的一个事件。这个给我的震撼，这种历史感的震撼也是非常非常的明确，或者说明显。所以说我从某种程度上面说有点私心吧，后来就特别愿意照顾这个老太太。有一年的夏天，我去樱桃园去采樱桃，给她下午带了一小把樱桃，老太太呢就给我了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笑容，说她非常感激我给她带一点这个樱桃。很快大概一个多月以后，因为老人到了那个年纪去世的时间往往是无所没有任何征兆的，她突然就非常平静的去世了。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每天啊就像在这个一个巨大的世界里面去抓一些碎片，这些碎片呢有些人觉得没有价值，但是这些碎片对于我来说都是无比的珍宝，我一定要收藏好。
真的是太好了哈。那你刚才讲了这两个例子，这两位老人呢都是在你的照顾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这样平静的去世了。
没错
啊，那你在那边一定看到了很多的死亡。那这些老人
对
随时可能告别人世哈。
没错，
这些老人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对你表示过他们对生与死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对死亡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对你自己这个生死观人生观是不是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我经常跟我以前的朋友开玩笑，我说生死对于我来说，我现在觉得的观点和我以前的观点完全是颠覆性的东西，而但是总体的方向是不变的，因为我坚持认为生命是高于一切的，生命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这些老人他们很少会表达自己的思想，你问他一些陈述性的事实他可以告诉你只要他记得，但是你让他说他的 point of view 他的观点的时候呢，他们很难很艰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衰老导致他们语言能力的丧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们对很多事情的不在意。这种不在意并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去在意，而是说他已经真的不 care 了。比如说食物的品质他可能会在意，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自己吃得好一点让自己舒服一些。但是衣服怎么样，包是什么样子的，他的推的车是不是比别人好看一些，他一点都不在意。他不在意的主要原因我刚才已经说了，其实我感觉他们的心态已经到了那种完全自我的一个状态。那么死亡对于他们来说，用一个老太太的话说 It's my time， 就是轮到我了或者到我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非常平静。这种平静就是让作为站在旁边看见的目睹事实一点一点发生的人来说其实是还蛮痛苦的。我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完全不能接受，我完全不能接受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有着相对较高生活品质的人他的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你就看着他躺在那个地方，今天还能够吃一点流质，明天已经完全不能进食，三天以后他只剩下呼吸，第五天可能就要签死亡认定书。这种事情对内心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冲击，等次数多了以后我就开始反思，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你真的不能避免，那我们只能非常科学的去面对它。
把它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来接受。
是，没错。
那这些老人，你刚才提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已经真的是不当回事了。
对。
那你觉得是因为他们的年纪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他们不再当回事，还是说跟他们年轻时候，他们受的那种教育，他们生活的环境，本来就是一种很朴素非物质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已经是成为他们人的这种一生当中的一种品质了。
您问的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我特别想回答。
嗯，
是这样，他们那个年代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是我的爷爷辈的年代，也就是70年或者80年以前的人类的发达国家的生活。
嗯，
在那个时代有很多有钱人，那个时代物质很富有的人，财力很足的人，他们会也跟我们现在一样环游世界啊，他们也坐游轮啊，然后他们也去有很漂亮的汽车啊。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有两个跟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不同。第一，看淡金钱。他们知道有些钱你通过努力可以挣得到，但是你千万不要刻意的扭曲自己去挣钱，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我明显能感觉得出来。第二个原则是绝对不要浪费食物，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经历过二战有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开始有一些食物匮乏的情况，再加上早期的大萧条，给他们的印象就是所有的食物，你去养老院看他们的这个餐厅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盘子都是吃干净的，他们不会留大量的食物在那个地方。他觉得这是一种品德上面的缺失，而不是一个生活行为的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嗯，
我还看到过思维很清楚的老爷爷老先生在养老院的房间里面把他自己所有的财务上面的东西交给他的女儿的一个场景，很有意思。他的女儿觉得非常愧疚的说，哦，谢谢你给我的钱。他父亲当时两只眼睛已经是看不见了，扶着床边，眼睛看着窗外，就脸就朝着窗外，毫无表情的说了一句话，他说，钱根本就不是最重要的东西，你要永远记得。
把钱再给他女儿的时候，
对，
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错，
我觉得其实比给他所有的钱都更加重要。
是是是，
嗯，
我来到澳大利亚之前呢，一直听说，就是因为毕竟没有在澳洲西方国家生活过嘛，一直听说啊，这个西方国家很厉害的，这个18岁就把孩子们往外一丢，或者说西方国家人情很冷漠的，他们不太看重家庭的观点或者怎样怎样。当我到了养老院工作以后，我就发现其实他们用了另外一种更具备价值观传递的方式来保有这样的他们的家庭观。比如说我在养老院接受培训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观点说，事业上任何的成功都不能够弥补你在家庭生活上的失败。这个话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我英语水平不是那么的好，想了很久，然后查了字典翻了半天才知道准确的意思是这个，我就觉得OK, 好，那你们既然这样说，请问你们为什么离婚率那么高？
嗯，
这个问题我抛给了我在澳洲的同事，我的同事们说，离婚率高并不是代表不幸福，而是说个体的意志和个人的自由度是我们在生命当中需要保护的。你让我更自我，你让我更能够成为我，那才是你爱我的方式。这个当然这是一些延展的东西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婚姻、家庭、生活。
那翻过头来，接受了这么多的价值观，你看到了这么多的东西之后，你现在个人对你的家庭生活和过去你刚结婚刚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的那样的一种家庭生活，你的观点、你的看法、你投入的这种感情是不是有了变化？
没错，是有变化的。我在我自己婚姻的早期的时候呢，我觉得两个人是要有一个 cooperate, 就是一个合作的一个概念。因为我经常跟我太太说，我说两个人在一起，那么要有一些建设。一方面你有成就感，第二方面互相的感情会有加深。
嗯。
那么现在呢，我对于我自己的婚姻，包括所谓的社会观和婚姻观来说呢，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回不到过去，我们飞不进将来，我们只有全力的在当下去爱。这样的话，我们做好每一个当下，可能等我们老了以后回头看看说，哦，只要当时我无愧于心，最起码我的感情是有所托付的。
说得太好了，
谢谢谢谢。
那你在阿德雷德的这家养老院前后工作了4年多，将近5年的时间，当然说你后来已经因为其他的原因 就离开了，是吧？
对，没错
啊。那你翻过头来想，当你连英文都听不懂的时候，和这些老人们在一起接触的时候，那这些老人对你这样一个第一个中国人出现在他们的身旁，作为他们的护理员，他们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这个问题上面会也发生了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从精神层面上面来说，他们是不排外的，但是由于生理上的自我约束的丧失，因为毕竟年纪大了，每一个人都会在逐渐的丧失自己的自我约束，从生理上到心理上，会有一些人他们明确的对我表示出厌恶，说你这个日本人为什么要经历到我这里来，那我一开始就大惑不解，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哦，他们的思维当时由于失去约束而且进入了老年痴呆的状态以后呢，他们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段，他们认为个子不是那么高的一个亚裔的脸孔就代表着是
日本人，
日本人或者是敌方，因为他们是盟军方嘛，他们那边是轴心国嘛，所以说他们回到了那个敌我的那个状态。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珍贵的记忆，我一点也不生气，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对我的各种的态度的恶劣并不是代表他个人的意志，他只是记忆里面的一个反应而已，
也不单纯就是说对你个人有什么成就。
是是是，而且这个是我们要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学到的，就是说我们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来说，他给你的反应不是他的意志，只是他的回忆的记忆的一个生理反应而已，在除此之外，脑子清楚的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对我表示出友好和好奇，这是让我觉得特别温暖的一个地方。所有的友好和好奇在他们的语态表情和语言上面都会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相当于在一个温暖的环境下，我被鼓励着去说出我想要说的话，比如说表达啦，比如说语言啦，比如说我想问的问题啦，那个时候我才敢问。他们经常会跟我聊天，然后呢还会给我一些建议，比如说如何把本地的英语学好。现在我知道什么叫 Dinky Die Aussie，
就是说货真价实的澳洲人，
这些东西是在书上学不到的。
那如果他们需要你来帮忙，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把梳子拿给他们而你听不懂，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不是一次两次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
也不仅仅是梳子，是吧？
是是是。
那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怎么样来处理？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他们真的发现我一脸茫然，当然我极力的会去掩饰了，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其实没有那么
听得懂。
当他们发现交流和沟通有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你需不需要帮助，还是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有困难。我觉得这是一个秩序社会或者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工作里面都会有一个职业伦理的概念，那么在职业伦理的里面，关于同事之间的互相合作，起码做到礼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在同事之间能够有这样的友善的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但对方表示出一迷惑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不去给他一个尴尬或追问说你是不是听得懂英语，你是不是不会说，而是说你是不是需要帮忙，还是说你觉得这样有困难是吗，好，我去找别人。那么这样的话你会给对方一个非常温暖的心理的感受。
真是太好了。你后来是在2年前离开了这个养老院？
没错。
当时是为什么要离开？
我离开养老院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合伙人希望能够跟我一起做一些创业的事情。养老院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是在我生命当中或者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创业，我也想自己去闯一闯，因为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热爱自由又好奇心特别重的人，是一般来说不太愿意在长期的一个状态下保持那个状态很久的，所以说我希望能够试一试自己。
那还是说这个养老院，离开养老院之后这4年多在养老院的工作，我不知道对于你个人会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磨练，但是我就在想象一个原来中国电视台的编导记者出去之后，在社会当中呢，一般来讲都是受到人们的一种得到起码的尊敬吧。
对
啊，但是你在这样的养老院的工作当中做这样的护工的工作，每一天你打交道的做的事情实际上跟你原来那种反差是相当巨大的。
没错。
那对于你的这样的一种性格上的这种磨练有什么样的收获？
准确的来说， 记者生涯，在中国的记者生涯给我最大的锻炼是让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明晰的角度去看任何一个社会。而到了澳洲来做护工这个工作，阶段性的这个四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具体事物并不能够给我一个巨大的心理落差，而是说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嗯，
这个变化在于我原来都是看见的都是完备的人，或者说具备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性的人，他们有尊严，有逻辑，可以讲话，可以有职业背景，可以跟我交流。而我这一次看到的是自然生命在社会人之外的那个阶段，这个东西让我更完整的认识了人的一生。这是我觉得可能我这个人想的事情都会相对积极一些吧。会有人，的确是没错，是会有人问我说，你不觉得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很难过吗？我的回答是说，这个工作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可能我老了以后也会这个样子啊，而且再加上我可以通过跟他们之间的沟通，我可以了解到很多，包括比如说有一个老人，他是当年从法国图卢兹移民到澳大利亚来的，他得了老年痴呆以后，他只能说法语，他的女儿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照顾他的人，那么我就跟他的女儿建立起了非常好的友谊，他的女儿告诉了我很多很多关于法国文化的东西，这也是一些财富了。我觉得这样的沟通和知识的获取以及他们给我的支持是我最大的财富，我特别开心。
嗯，那你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你说过，在来澳洲之前呢，你曾经听到很多关于澳洲的议论，你曾经也有过一些你认为的是不是那么很准确的看法，比如说澳洲人的这个亲情比较淡，
对，
他们的家庭孩子十八岁就离开，
对，
也不会来照顾他们的老人。那你又刚才说很多的这种老人的亲属和孩子还是会到养老院来看他们，甚至在那照顾他们，是吧？
是的，没错。对于我来说，来到澳大利亚之前，或者准确的说进入养老院正式接触澳洲本地人的生活之前呢，我对澳洲是有误解的。这些误解来自于很多的街头巷尾的道听途说了，基本上的有这么几条。第一条，十八岁之后往外一丢啊；第二条，家庭观念淡漠；第三条，彼此之间来往的很少，都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嗯，
到了养老院之后，我发现第一点，十八岁之后往外一丢的这个话呢，其实完全是不准确的。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法律是规定你是可以这么做，但是多数的家长是会给你一些各种各样的支持，而这个支持是和中国人文化里面的支持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支持可能会觉得啊，我经济上支持一点，或者我甚至于帮你洗衣服啊，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他们的支持不一样，他们的支持可能会是我给你一个培训的机构，或者我给你一个运动的俱乐部，帮助你去更丰富你的生活，
嗯，
然后让你在你独立的个体生活当中呢更多元化，你的生命才可以更丰富，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亲情淡漠的这个问题，我是亲眼看到很多人真的是，比如说三个子女轮流来啊，每一个人来两天啊，第七天的时候家里面人全部来团聚啊，
嗯，
时间可能不长，每一个人可能来一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因为每个人都有工作，但是这种亲人在你身边会出现一下的这样的情况，对于老年人的内心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他们对于家庭的观点，对于给我最造成最大的冲击，就是我会看到有一些人非常坚持的照顾老人，直到老人百年，所谓的谣传或者是所谓的误解就不攻自破了嘛。
嗯，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澳洲这个地方呢，它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如说法律规定十六岁以后你可以自己租房子住，但是父母给你的支持会从各个角度，有些人可能是 finance 类的，就是金钱上的，有些人是可能是知识上的，有些人可能是信息上的，有些人可能是资源上的，最终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更独立，
嗯，
更有自己生活或者拥有丰富人生的这个能力，而不是说具体的一些物质，这是我感觉跟他们有些最大的不一样。
有没有老人他们没有孩子，或者说和子女关系不好，实际上在这养老院里自己是很孤独的生活着，这样的老人你会不会给他们一点特别的关照？
我觉得您问的这个问题太准确了。是这样，我们的确是在养老院遇到过很多没有子女或者单身的 老太太。
嗯，
这样的人反而非常独立，因为可能他们单身时间长了，或者说他们一直就没有孩子，40年了或者怎么样，他们自己的生活会把自己的安排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他所有的养老院的活动他都不参加。他不参加并不是说他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有自己的活动。比如说他下午2点的时候用毛线去勾一个小的茶杯店，4点钟的时候看电视，晚上7点钟的时候听古典音乐，8点钟临上床之前他要看2页小说。他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非常就像时钟一样的，
已经很有规律了。
他到点你不去他都按铃，他会告诉你请你把我的书拿过来。就是为什么要拿书呢？他已经因为他的行动能力已经完全丧失了，他完全是需要一个机器来把他转移，从床上转移到他的椅子上，椅子上转移到那个轮椅上，这样的一个情况他都需要有阅读。这个给我有一个最大的触动，就是说每一个人活的都为自己负责，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的规律，每一天早晨做什么，中午做什么，下午做什么，都非常非常的严格的按这个程序在走，而且他以此为乐。
你在养老院工作的时候，你是一个四肢也很健全，头脑也很清楚，年纪又轻的人，那相对这些患了老年痴呆没有办法行动的老人来说呢，你是强者，他们是弱者。
对，
那通过4年多的这样的和他们的这种相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来了澳洲之后好像忽然我们学会了应该怎么样来善待弱者？
对，
或者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这个感受呢我当时没有感受到，之后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当时是觉得我是比较 humble 的嘛，因为语言不好，又是新来的，又是外来的移民，那本能的就不敢太
不张扬，
想太多，
很低调。
对，就很认真的做工作。
嗯，
在认真的做工作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在精神世界上面，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是比我的经历要丰富太多的。我看重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当然他们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一定是全力去帮他们。但是我的澳洲的同事在照顾这些老人的时候的那种关心是没有我这种比较的，他们就是本地人啊，他们就是这样去照顾老人的。我就问同事，我说你们跟老人之间这样的照顾的话，是传统还是工作要求还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比如说做很多细节了，很多细节。那么他们给我的回答是真的让我有您刚才说的这样的感受。他说每一个人都会老的，而这个公平的社会给你最大的要求就是说将心比心的去体验。我们这个养老院有一个培训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英文的词叫 in their shoes， 就是他能不能舒服到就像穿鞋一样的没有硌脚的东西，
将心比心，
就是将心比心的一个概念。
嗯，
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我们用中文来翻译将心比心大家都会说，但是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做得到这一点，我觉得澳洲人是非常值得我敬佩的。
你后来创业了，
对，
你觉得这几年在养老院工作的经历对你今后的创业，对你个人这种人格的这种完善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简单来说6个字，不浮躁更沉稳。因为我们在这样的短短的4年多的时间，我看到了很多老年人生命最后尽头的那一段的风光，我陪着他们走过了那些岁月，我听了他们讲的自己的故事，我知道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终结，那么你就没什么好嘚瑟的了。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当下就好了，你不要过度的求太多的东西了，你认真的做好现在的事情，让大家觉得你这个小伙子做事还是可以被肯定的，我觉得已经就很好了。
非常好。最后一个问题，不是所有的来到澳大利亚的不管是留学生还是移民的朋友的，他们都会意识到或者说都有这个愿望去努力的像你一样去融入这个讲英语的社会。
是的，
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最近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有一句话，这个世界上面在生命里最不要做的事情就是害怕。不要去怕，怕这个事情是怕这种心理是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
但是也可能很多的人并不是因为怕，而是觉得自己在这边有很多的华人朋友，在这边的很多的地方都有讲华语的讲中文的地方、有中文的广播，有中文的报纸，其实真的用不着去和主流社会的这些社团社区有什么交往，那自己活得也挺好。
生活其实都是要往前看的。对于我来说，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我一直坚信一点，每一种文明它优秀的地方一定有它自己的理由。还是那句话，打破这个关隘，去走进英语世界，去了解他们优秀在什么地方，这对你以后在华语世界生活还是有个巨大的帮助的。
非常感谢来自阿德莱德的金存海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他在澳大利亚这么多年生活，特别是在养老院工作了4年多的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我自己非常受启发，希望听众朋友们听了我们今天这段节目呢，多多少少有一些收获。谢谢你，金存海。
谢谢刘江老师。
我们今天的欢乐空间到这儿就播送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